掌机，经典诗词必有话说，且听欣姐。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给你一个新的角度，助你开拓语文视野。
大家好，我是毕老师，这一期我继续来说说水果蔬菜的那些事。说之前我先来讲几个影视剧中跟水果蔬菜有关的情节。前阵子我想重温一下电视剧《水浒传》，没想到第一集就把我看笑了。为什么？因为在第一集中，我看到陆云龙、公孙胜竟然在玉米地里和及时雨、宋江见面，他怂恿宋江去劫取生辰纲。那么笑点在哪里呢？因为宋朝的时候中国是没有玉米的，玉米的原产地是在美洲，直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玉米才走出美洲走向世界各地，在明朝的时候传入了中国，还有了其他的名称，比如叫苞米、苞谷等。由于编剧没有仔细考证过玉米的来历，所以才会闹出这个明朝的玉米穿越到宋朝的笑话来。其实类似的笑话还真不少，比如在央视98版的《水浒传》中，王婆竟然一边嗑着向日葵瓜子，一边和西门庆聊天。要知道宋朝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瓜子，向日葵也是原产于美洲，在明朝的时候才传入了中国，所以关于明朝之前的影视剧中的人物是不可能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聊天的。再比如老版本的《封神演义》电视剧，其中一集里竟然出现了西红柿。要知道它的原产地是在南美洲，也是明朝时候才传入中国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是把它作为观赏植物，一直到清朝末年才有人冒险尝试着吃了西红柿，从此知道了它的食用价值。所以在清朝之前的饭桌上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西红柿的，因为很多外来食品被中国人冠以胡、番、洋等名称，所以西红柿又叫番茄，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名称。还有在《神探包青天》这部电视剧里，其中有一个情节是包拯一行人夜晚在一户农家借宿时，农家老汉关切地问包拯，连夜赶路都饿了吧，这时玉米和地瓜新鲜着呢，这又让人啼笑皆非了。因为地瓜也叫红薯、甘薯、番薯、山芋等，原产地是在美洲热带地区，在明朝的万历年间才传入中国，宋朝的包拯是不可能吃到地瓜以及玉米的。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我上面所说的玉米、瓜子、西红柿和地瓜都是明朝时候从国外传入中国的。其实明朝时候传入中国的外来食物还真不少，像菠萝、哈密瓜、土豆、南瓜、苦瓜、花生、卷心菜、辣椒等都是明朝时候才传入中国的。特别是辣椒，在明朝之前中国人的餐桌上是根本没有辣椒的，哪怕是现在非常爱吃辣的四川或湖南，在明朝之前也是根本不知道辣椒这种食物的。我们可以说明朝是中国农产品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什么会在明朝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明朝的时候中国的航海业得到了大范围的拓展，航海水平举世无双。明朝的水师又称大明水师，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我们去了解一下郑和西下西洋的壮举，就知道明朝水师是多么无敌的存在了。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外来的水果蔬菜通过海运进入了中国，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餐桌，并且一直被中国人吃到了现在。当然不只是明朝，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水果蔬菜传入中国。 比如生菜和茄子是在东晋南北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隋朝的隋炀帝还特别喜欢茄子，给他取了个神奇的名字叫昆仑紫瓜，可能他以为茄子是昆仑山出产的吧。莴苣是在隋朝时候由中亚传入的，开心果、无花果、芒果和菠菜是在唐朝的时候传入的，绿豆、丝瓜、胡萝卜是在宋朝的时候传入的，洋葱和花菜是在清朝的康熙和光绪年间分别从葡萄牙和英国传入中国的，西芹则是近年来从欧洲引进的芹菜品种。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原来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么多的水果蔬菜背后竟然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么多不同的产地。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是多么幸运，可以吃到这么多前人根本吃不到的美味。不管是外来的还是中国原产的，这些水果蔬菜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我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会有更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水果蔬菜进入咱们中国，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营养，提供享用的乐趣，成为我们美好生活的见证。这一期节目毕老师就讲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